各位朋友你好，我是史东，再次说一声谢谢您按时收听八方论坛这个节目。今天的节目中呢，可能以及明天的节目中呢，我也要为你播送一段访问录音。这是昨天晚上和张令臻在台北的张令臻张教授所做的访问。访问的内容呢，基本上是有一个说法叫做这个中华共识，现在在网络上被人讨论浮出台面。那么我在网络上的这个文章中呢，注意到这篇文章，所以说我跟张老师谈了一下，希望他能够在节目中呢谈谈他对这个事情的看法。那么这基本上呢就是我们访问的内容，所以说赶快做了广告，各位朋友马上回来，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就开始为您播放这段录音。各位朋友你好，我是史东，再次的说声谢谢您按时收听八方论坛这个节目。今天的节目中呢，我想为您请到的是我们节目中非常受欢迎的最受欢迎的一位评论员，那就是在台北的张令臻张老师，台湾大学政治系的荣誉退休教授，来和我们谈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呢，我稍微要介绍一下。在两天以前我在网上看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它的标题呢下的是蛮引我注意的。它的标题是这么写的，叫做马英九然后一个冒号，他说以中华共识代替九二共识。这个标题下的这个意思呢，我想他言下之意就是马英九同意或者答应这个以中华共识来代替九二共识。然后这里面说还有一封信，这封信是马英九先生呢写给提出这个主意的这位叫做杨海峰先生的一封信。那么然后在下面呢就负责杨海峰先生他对于这个所谓的中华共识他的看法和他的出发点。那么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和张老师呢就这个事情来和我们聊聊。那么首先和在台北的张老师打声招呼，张老师非常谢谢，非常谢谢。
哎，史东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哎，是的，是的，我在节目中跟您也讨论过，在我第刚刚看到这个消息，一直到现在呢，我一直还是不太敢肯定这件事情呢，就是他这篇文章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网上现在假的东西太多了。但是在节目之前我看到了这篇文章在中评网上出现，所以说我觉得它的真实性呢，不管它的内容是不是值得我们同意或者不同意，这是另外一回事，至少我想这份文章的真实性呢我是可以肯定的。我想张老师在节目中你也告诉我，就是你也接到了这个中评的杂志对不对？他们也里面有这篇文章，
中国评论杂志四月份登了这篇文章。
我想这样子，因为这个我不可能把这篇文章全部向我的听众或者观众介绍，我只是跟这个我的听众观众打一声招呼，就是如果您对这篇文章全文有兴趣的话，您上网可以找到，您做一个搜查 Google 一下中华共识，您就很容易就找到这篇文章在网上所登出来的这个网站的一些文字，因为有不少的网站呢转载这篇文章。那么同时呢，我要跟张老师打声招呼，可能要借张老师几分钟的时间呢，我还是要把这篇文章的一些内容呢开宗明义的向我的观众或者听众介绍一下。他是这么说的，这个作者呢是杨海峰啊。他说中华共识呢，他说自己说中华共识的具体内容呢是这样子，他说两岸人民呢是同属中华民族，两岸的主权属于包括2300万的台湾同胞以及13亿的大陆同胞在内的两岸人民，然后两岸的主权包括了港澳的主权，统称为中华民族主权，然后中华民族的主权呢由两岸人民来共享，那么两岸的前途要由两岸人民共同决定。 继续下一段他讲下去，他说简单的一点解读呢，中华共识就是九二共识的升级版，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之上呢，两岸只能够商谈经济文化的议题，而在中华共识的基础上呢，两岸既可以商谈经济文化的议题，又能够商谈政治军事的议题。那么九二共识的精髓呢是搁置争议，求同存异，那么中华共识呢就是在继续在求同一个中国的这个同的同时呢，也把九二共识之中的意义的部分给化解了，换句话说也就是一个化解了政治争议的九二共识。那么最后他解释到，他说因此呢，中华共识可以代替九二共识，可以代替九二共识成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深化的一个新的共识。我现在将中华共识的内容呢进行分析等等等等，然后进行这个深度的解读。那么下面就是一些文章，如果各位朋友如果你有兴趣上网看看的话呢，这篇文章不短。那么另外呢，在文章前面有一封信，这封信呢根据这个网站之中的文字的介绍呢，是中国国民党党主席马英九呢回复这位大陆的网友叫做杨海峰的一封信。他说这个他信里有两段，第二段我把它念出来。他说践行中山先生，就是孙中山先生主权在民的政治理想呢，是本党就是国民党自建党以来一贯追求之目标，诚如先生高见，倘若两岸均能够朝着这一目标迈进，相信两岸未来一定能够化解政治歧见，并且在和平和谐的环境之中发展，来共同促进两岸之间的民众的福祉，来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然后这个最后的署名呢是署中国国民党的党主席马英九敬启。张老师，我想第一个问题啊，关于马英九的这封回信，你觉得是真的是假的？
我想应该是真的吧，
应该是真的。
如果是假的话，应该会有，就是说总统府的人就出来会澄清，因为马英九的外号就叫马澄清。
对对对。
因为我批评他一点东西，他第二天就会叫他总统府的这个相关部门人出来澄清一下。既然没澄清掉，到今天6月4号了，这封信我们看到的是6月1号，所以大概是真的了。
那么如果是真的话，你觉得马英九先生他回复这封信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特殊的利益？我讲的就是第一个，他是个网友，杨海峰是谁我不认识，可能您知道，他是一个有来头的人呢，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网友？如果是普普通通的网友，他应该不会回信吧，而且他回信的这个署名是以中国国民党的党主席的身份回应，非常明显的不是以中华民国的这个总统的身份来。我想这个我猜可能是因为他自觉不能代表。
我想这个杨海峰先生应该是个学者，不是一个普通有，因为这个中国评论上头登的这些文章大概都是学者们所写的，都是些教授先生了，所以我认为他不是普通网友，他是一个学者。那么因为他提的这个中华共识的构想里头有一些东西啊，就说是含含混混的啦，你在当中可以找得到很多犹疑的空间哦。而且这篇文章登的那么大，那个给他写了信，所以他客套的话说，就说哎，您的倡议心灵务实啊，值得两岸学人和当局深入探讨哈。那另外一段就是您念的，就是说中山先生就主张主权在民的，这就是国民党的一贯的追求的目标。所以如果都往这个方向走，那这个当然有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啊。那这个也是我觉得也是一个诚意甚高而实际内涵很贫瘠的一种回话了。那反正我觉得这封信应该是他回的哈。但是我也不觉得里头有很多的新意。
我不太了解这个马先生他的作业的习惯是什么样，因为即使是一位学者的话，马先生他回这个信是不是我的解读太过一点，就是他觉得对这个事情至少重视到必须要回信的地步，你的解读是什么呢，张老师？
我觉得就说对大陆释出某种程度的善意了，因为大陆最近其实这个政治逼谈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啊，是非常清楚的。
对对对对对。
那这个大陆相关领导人呢，也都谈了，就是说，这个 这个要结束敌对状态呀、啊，建立军事互信机制啊，最后签署和平协议啊。如果你觉得这个你由双方这个政府单位这个直接来做是有点操之过急啊，没关系啊，那就由这个学界和智库这些先来这个动起来嘛啊。
嗯、
那这个而且他们也在付诸执行。台湾也有学者，像张亚中先生呢，张亚中教授呢，他也很热心啊。
嗯、
那也在办这些类似的
讨论会，
就是这个讨论会。
嗯，
所以为了表达善意吧，我想回这么一封信呢，就是说，哎，我也注意到了，那确实，哎，这个。这个杨教授或者杨先生写的这封信里头呢，也谈到了这个九二共识的不足啊，那以中华共识来替代九二共识，那也未必不好，因为现在九二共识在台湾岛内呢是被妖魔化了，这个运党呢就是一直不肯接受它啊，批评很多，那所以如果用中华共识来取代九二共识，搞不好是替民进党解套。当然民进党的内部里头也有很多人并不认为他们自己是中国人呢、但是也有很多人可以接受我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这样的说法
了。
所以我想马英九可能有这些考量吧。
各位朋友，为您访问的是张林真张老师，做段广告马上就回来。我想就这个中华民族这四个字啊，我在节目中想到，我觉得中华民族也是我能够想到的这个全世界的华人之间一个，我想不只是两岸，是全世界华人之间一个最大公约数。但是就这个杨海峰他所提出来的这个想法啊，从一个比较严谨的研究这个法律的或者研究政治的，从法理的角度来看，张老师跟我们评论评论好吗？
好，我觉得这个杨海峰先生他的利益是非常良善，就像您刚刚讲到的，就是九二共识有它的脆弱性、稳定性和局限性，因为它的脆弱就是说它是在台湾岛内是有不同的看法的，那它的不稳定性就是因为它有的地方有共识，有的地方是没有共识的，那其实真正的有共识的地方，当年了啊，不是现在。当年92年的时候，是大家都主张，两岸都主张只有一个中国的。只是两岸对这一个中国的内涵意见有所不同，所以他有，因为你对这个一个中国的内涵的想法不同，所以大陆说我们现在在讨论事务性的这些问题，不必去谈论政治的内涵了。那台湾就说，我的看法是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等等等等。所以台湾就说，就是九二共识就是一中各表，所以他因为不确定嘛，所以他也不稳定性，那而且他的这个局限性就是说，既然大陆说九二共识这个东西在两岸事务性的谈判里头可以不必去追究一个中国的内涵是怎么样，那未来你谈到政治问题的时候，你不可能不去解决这个一个中国的政治内涵的问题，
还是要碰到这个问题。
还是要碰到这个问题。所以大陆现在也可以说是察觉到九二共识有这样的一个局限性的问题，所以大陆你看最近他们谈的就是说一中框架，就是你不管九二共识是什么啦，但是现在我们两岸都要接受两岸是在一个中国这个框架之下，我不再跟你讲一中原则，因为一中原则好像是比较层次比较高的，这个框架是比较现实的，就是反正 统一前也好，统一后也好，目前的现状也好，我们两岸就是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之下的。
嗯
哼，好，所以杨海峰先生呢，从这个一中框架这个地方呢，他想到，用不同的这个文字来取代这个九二共识，他就想到了说，哎，中华民族，因为两岸对中华民族的，大陆是绝对没问题，台湾绝大多数的人也没问题，都是可以接受的。
对对，
他就用这个中华共识来想要取代九二共识。
嗯，
您刚才，当然杨先生意思就是说化异求同啦。
嗯，对对，
用中华共识来化异求同。那杨先生的几个主张说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哎，我们这个完全赞成。
嗯，这没问题。
那两岸主张属于这个两岸的同胞，就是台湾2300万加大陆13亿多人，这个我们也没有异议了啊。那两岸主权统称作中华民族的主权，这个在国际现实上头可能不是很，就是说在学理上可能是比较有争议的。
嗯哼，
好，因为我们很少谈说民族主权。
嗯哼，
譬如说你可以专制的时候是主权在君主，对不对？
嗯
哼，那共和以后呢就是主权在民。好，那然后法西斯国家呢他就说主权在国家。
嗯哼，
但是没什么人讲主权在民族的。而且一个民族可以形成很多个不同的国家。这个例子所在多有，你现在说中华民族主权的话，他会跟你很多台独人士可能还是跟你说我们同属中华民族，但是我不认为这个主权是属于这个中国的。因为你其实中华民族的背后隐藏的还是中国这个词嘛。你只是为了这个名词就是迁就台湾现在的部分民意嘛。那如果你这么迁就的话呢，那台湾领导人跟台湾政党就会随波逐流。所以我们的马总统就会去回应你啊，因为很好啊，中华民族的主权呢、啊，就迁就台湾的民意啊，所以他回这封信不会得罪谁呀、啊。
嗯哼，
好。那事实上、一个民族可以缔造多个国家的例子，你比如说德国，德意志在统一之前，拿破仑战争之前，他有300多个国家耶。
嗯，
拿破仑把它简化了，变成30几个国家了，啊，然后经过了这个几次战争之后，就变成德国跟奥国了。
嗯哼，
好。所以至少也有不同的二战之后又有东德有西德有奥国，对不对？所以一个民族可以建很多个国家。那多元民族里头，你像你说中华民族，新加坡绝大多数的人70%是中华民族的人呢、但是他建了另外一个国家，他跟马来人印度人建了另外一个。所以中华民族主权，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政治学上头的用语，
就严谨不够是吧？
对，但是当然了，如果杨先生他要这个自辟蹊径，我们也觉得他可以这么尝试。但是你毕竟你国际上头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一些看法，你要突破它，你要变成一个新的理论出来，能够让大家都接受。当事的双方啊，海峡两岸都接受之外，当然这个是最重要的。
好，
那现在杨先生他的在这篇文章里头所谈到的，就是说，中华民国啊，就是现在这里所说的中国，不是中华民国，也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是主权属于两岸人民，治权分属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统一，未来必将统一的新中国。但是这个里头呢，就把现实里头大陆所主张的现状就是一种框架，给踢出去了。好，因为我觉得那个杨先生在政府跟国家之间，他有一点在，就是观念很模糊。当然政府跟国家是不一样的，在政治学上啊，它不一样的一个东西，可是政府跟国家又是常常是一体二面的。所以呢，因为你一个国家要有个政府来代替他，
好，
他如果说这里所说的中国不是 中华民国政府，也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哈、哦，这个主权不属于这，不只属于这两个，而是属于全体的，
嗯，
这个两岸的人民，哈、哦，治权呢是分属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这个就比较周延一点。那他说现在
张老师你再讲一遍，我都糊涂了你再讲一遍，
你都糊涂了啊、哦、对，这个真的是会糊涂，因为政府跟国家是一体二面，
嗯，
所以我们这么讲好了，
嗯，
你就一定会很清楚。从这个唐舜禹汤以来哈、
嗯、
这个尧舜禹汤以来到现在了、
嗯、
中国改朝换代不是很多吗？
对，
对不对？
对，
但是中国还是中国，管它是叫秦也好，叫汉也好，叫唐朝也好，叫元朝，叫宋朝也好，叫元朝也好，一直到清朝，它代表的都是中国。所谓的朝来朝去都是朝代嘛，那朝代是什么？就是政府嘛。
嗯，
好，所以中华民国政府就是一个朝代嘛。
嗯哼，
好，
嗯哼，
所以说是民国嘛。
嗯哼，
好，民国只是个朝代嘛。
嗯哼，
那人民共和国也是一个朝代嘛。
嗯，
它只是一个政府嘛。
嗯，
那我们现在是因为现在我们融到整个国际世界，就是地球村里头来了。
对，
跟我们以前的那个中国的观念呢，就会有一点就是干戈的、啊
嗯，
就是有一点不合的地方。
嗯，
以前我们管他这个弄什么什么什么魏晋南北朝啦，五胡十六国啦，什么这个什么三国啦，或者是什么南宋北宋啊，那个在中国的这个领土上头常常是不止一个政府的，很多个政府，但是无碍于他们同属于中国。
嗯，
好，
嗯，
可是现在不是啦，现在因为你用西方的观念来讲的话，哦，中华民国好像是个国家，国是个国家，哈、哦，那就变成就是两个中国了。
嗯哼，
啊，你说一个中华民国，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台湾，那就变成一中一台了。
嗯哼，
所以我觉得杨先生在这个概念上头，他没有弄得很清楚，用中华民族主权来替代中国主权，我认为那是掩耳盗铃，而且。台独人士你想用这个来糊弄台独人士，那是糊弄不了的。
嗯哼，嗯哼，
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华民族主权这个说法，我觉得是比较
是不是有点模糊了国家和民族之间两者之间的定义？
对呀、啊，我就说了，第一个它模糊了这个民族国家之间的界限，因为。一个国家可以涵盖许多民族，一个民族也可以分成许多国家，你叫中华民族主权，这就不是很恰当。
各位朋友，为您访问的是张连真张老师，做段广告马上就回来。
那第二个，我就说，你用中华民族主权来取代现在两岸的这个两个政府啊，
嗯，
他们的这种统治啊，
嗯，
他们各自主张，因为现在两岸的政府，至少在马英九的这个立场来讲的话，他还是一中啊，就是由中华民国的宪法涵盖的是整个大陆的，
嗯，
所以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主权诉求是重叠的，
嗯，
但是治权是。分享的一个情况，
好、嗯
哦，所以目前两岸政府真正要争的还是合法政府，谁代表中国？
嗯，
好、哦，
嗯，
那但是呢，因为我们争不过对方，所以呢，就从合法政府之争转化成为统独之争了。
嗯，
在台湾来讲，
嗯嗯，
好、哦，在两岸来讲也是这样。
嗯，
所以这点我觉得杨先生的论点不是很清楚。
嗯，
然后第四个，他的主张是说。 中华民族的主权要由两岸人民共享共用啊、那我觉得他利益良善，可是跟现实上头可能有不能够落实的这样的困难，
嗯，
跟现实的
很难做到，
很难做到，
嗯，
因为他也是主张一个中国的吗？啊、而且认为就是说，我们中华民族的主权没有分裂吗？事实上，也就是说，中国的主权也没分裂吗？所以中国本来就是统一的嘛，所以他你看，他前后是矛盾的。
嗯，
前面他讲说，我们是在向统一的过程中迈进，
嗯，
是现在进行式。可是现在他就说，中华民族主权是没有分裂的，中国就是统一的。
嗯哼，
为了要维持这个统一，所以他说两岸在外交上要休兵。
嗯，
在这个休兵的基础上头呢，奉行一个中国原则，不能搞双重承认。哎，这个当然都是很好的。
嗯，
那不能搞双重承认，台湾的国际空间怎么解决呢？两岸当然目前达到一个默契，就是说，哎，我们不要互挖墙角，外交休兵。
嗯，
好。哎，所以这个杨先生呢更进一步的讲说，好，那就是在你中华民国23个邦交国里头呢，就是由你中华民国政府去代表中华民族的主权。
嗯，好，
那在大陆地区跟中华民国邦交国交往的时候，比如说大陆要跟洪都拉斯交往的时候，那涉及主权的事务呢，由中华民国的这个来解决。
嗯，
好，那在中华人民
就是中华人民共就是中华民国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个洪都拉斯的这个
质疑，
对，
那反之亦然呢？
对，
也就是说，譬如说，在美国，他是只承认这个北京政府的，好，那这个在美国呢，那就由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来代表中华民族的主权来行使这个主权。台湾地区如果要跟这个美国打交道的时候，那就要透过这个北京政府去解决。
嗯，
这想法都是很好了，但是这里呢有一个比较比较他的主张，我觉得比较不太可行的，就是说，他说大陆要承认现在台湾的邦交国哈，在这些里头，中华民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嗯，
那台湾也要承认，跟大陆有邦交的171个国家里头，大陆它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嗯，
也是很难呐、谁会去承认？
嗯，
台湾也不会承认大陆，大陆也不会承认台湾，所以这个它就有点太理想主义了。
嗯，
它应该就是说比较可行的办法，就是说我们就互不否认就好了。
嗯哼，
对不对？要不顶多就是默认就好了。我就默认那个171个你的邦交国里头是由你去跟他打交道，23个我的邦交国里头你默认你不否认由我去打交道，也许勉强还可以行得通。他叫两边要相互承认，我觉得这是比较不可能的啦。
嗯，
所以我先讲到这，因为因为他下面可能就是下面还有第五个两岸，
第五个就是最后一点，就是说两岸的前途要由两岸人民共同决定。
这个呢，我想台湾方面是至少民进党是爱难接受。
对，
台湾方面民进党是主张台湾前途由台湾2300万人决定。
嗯，
但是我想连美国都说了，克林顿时代他都说了嘛，这个两岸问题的解决当然要由两岸人民共同的来决定嘛。
嗯，
好，所以杨先生的这个说法呢，这个可能就是比较有利于大陆而不利于台湾，所以台独的人士呢是比较不会接受的。
嗯哼，我在一面听张老师讲这个事解释这个事，我心里一直有这个感觉，我觉得张老师有两个字啊，你是可能这个心地慈善的，没有讲出来，但是呼之欲出，我现在帮你讲出来，你不知道同不同意。这两个字就是太天，三个字天真，就两个字天真，三个字叫太天真，我说的对不对？
我觉得就是他说好听一点呢，就是说他是有他的理想了，但是这种事情真的是做不到了。
对，
啊，有很多事情真的做不到。我现在更进一步的来跟你解析一下。
嗯，
其实目前两岸维持的这个关系哈，
嗯，
就是外交休兵啊，然后 大陆让给我们一些国际组织的参与啊，的空间。其实这个你要继续走下去哦，不碰触到政治，就是不去进行政治对话的话，都有困难。
嗯，
因为你外交休兵能够一直维持吗？
对。
你最后一个我们丢掉的是这个哥斯达黎加，是2007年，好，因为是在阿扁的任内，所以大陆就大大方方就把它拿过去了。以后外交休兵之后呢，大陆就说，哎，你们要来的我就跟你说不要不要，你们不要来好。可是问题是，你大陆崛起是个事实，
对，
你在联合国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对，
好，你的经济现在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对，
好，你的贸易，这个也是排名数一数二了，不管是这个出口还是进口，那你的军事实力也在蒸蒸日上了，那你的外交的触角也是伸往全世界各个地方了，好，像加勒比海，他现在都进去了，以前他这块没有说是很重视的，所以相关地区的国家里头，根本不要中国大陆去争取它，那自然就靠上去了。
对，
所以你像现在洪都拉斯，好，因为它力量太强了。你说这个巴拉圭，这些国家都一直想要跟大陆建交啊。好，那现在洪都拉斯说把他驻台北的这个大使，召回去了，说以后不派大使了，
降级了，
可能传出来，说要就是。派个公就是派个代办嘛，就是外交层级降级了。那洪都拉斯之后有没有骨牌效应？一定会有，
一定会有，对吧？
因为一定是会有，因为本来那个中美洲那一块啊，就从这个巴拉马、哥斯达黎加啊、尼加拉瓜、瓜地马拉这什么什么什么贝里斯等等哈、啊，萨尔瓦多全都是我们的嘛。现在你倒掉一个，那可能就是。已经倒了，他说好了，那我们就休兵了。可是你止不住那个，你没办法勉强第三者，
对不对？
那他现在的办法就是说，北京一直拒绝他，但是呢，我们跟北京都表态说，你跟对方发展这个经济、贸易、文化这些关系，我们不反对。哎，这个就让这些国家逮到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了。所以洪都拉斯就说他要在大陆设经贸代表处。那这个经贸文化代表处设立之后，你可以想象到一个情景，就是洪都拉斯跟这个北京的关系呢，跟这个他们的关系呢会实质化，而洪都拉斯跟我们台北的关系呢，就是会虚无化。
对对对。
就说你这不就是一个大使馆一个代办咯、可是我们之间贸易往来也很少，投资也很少，好，侨民往来也很少，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这个关系就变成空洞化了。而那边的关系是实质化了，我们这边关系是空洞化了。那洪都拉斯这么做了之后，一般的你保得住瓜地马拉、萨尔瓦多、尼加拉瓜、贝里斯等等，他们不跟进吗？
对，这是一个必然的现象，
这
是现实的问题。
巴拉圭不跟进，
对，
现实是这个问题。
对，
所以大陆已经很努力的在维持跟马英九之间的这个关系啊。其实我跟你说了，以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解放军在捍卫我们中华民国，现在是北京政权在捍卫马政府的政权。讲起来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回事。好，所以，我这么简短一点讲好了，因为我怕待会儿我们讲扯太远，我这个拉不回来。我觉得这篇文章的盲点哦，它的这个立意都是非常的好。就是用这个中华民族的主权，用中华共识来取代九二共识，取代中国主权这几个敏感的或者台湾有不同意见的这个用语啊，用这个中华文化复兴联盟来取代台湾绝对不会接受的中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啊，这些他的用意都很良善，他指望两岸能够期待两岸能够统一的，但是他没有发觉到两岸之间分歧现在最大的症结点在哪里。我觉得这个症结点有两个， 这两个都不是不可以化解，而是执政当局没有就是说用心去设法去化解的。一个就是认同的问题，在台湾跟大陆之间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台湾有认同错乱，他搞不清楚自己是中国人台湾人还是所谓的这个新兴民族的一份子，是什么荷兰了、西班牙了、什么什么什么南岛民族了、日本呢、到底大汉了、大和民族、大汉民族，他这个这些人的混这种混合体，他就是对自己祖宗就是说的不好听就数典忘祖了。因为台湾你这个本就是原住民，他可能说哦，我是南岛民族，好，那个这个没话讲。可是你台湾管你是这个闽南人、客家人或者后移入的其他各省的人士，你无一不是大陆来的，绝大部分都是汉族，可能有少数的苗族、满族，但是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那现在他居然这个认同他错乱了，所以会有人说我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那这个你要去化解啊，这个化解怎么去化解它？你领导人风行讨厌嘛，那马英九你上来五年了，你越来越不敢讲你自己是中国人，你现在根本绝口不提你是中国人了。然后你上来五年了，你的那个国中啊、高中的那个年代小学了哈。这些这个历史地理的教科书上头全都是去中国化的，你到现在都没有把它拨乱反正嘛。那所以乃至于小学生中学生你问他李白是哪一国人，不知道是我国人吗？是中国人吗？我国是中国吗？他不知道所以这个认同问题的错乱是造成两岸敌对的一个主要的症结。那这个认同为什么会错乱？一方面是两蒋时代那种无所不用其极的反共被民进党台独人士转化成为反中，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台独人士故意的鱼目混珠，所以就他们就像许新良都是这样讲啊，我们是新兴民族啊，许新良还算是比较台独人性的比较开明的了，他现在已经没那么毒了了哈。所以这篇文章没有去探讨这个问题要如何解决的话，其实你中华共识也建立不起来。那第二个两岸问题的症结，这篇文章也没有说是进入比较深入的引申的，就是他谈到了中华文化复兴联盟这个东西。
我朋友为您访问的是张令真张老师，做段广告马上就回来。
我要提出来就是说两岸现在的一个症结还在价值观。你知道台湾人有很多理由可以拒绝跟大陆去整合进行统一，以前的借口就是说哦，你大陆经济太落后了，我跟你统一那你不就是来供我的产，那还了得。好，现在人家大陆赶上你台湾了，经济情况比你好了，收入比你多了，你讲的话又不同了，你讲就是说他好是他家事，我不要总可以吧？所以他总找得出理由来拒绝。那你现在再进一步呢？你看民进党不是这个年轻的这些人前几天通过了所谓的这个什么什么人权决议文吗？那他就是标榜这个人权的价值来抗拒中国大陆的这种推动这种整合的运动。所以呢，两岸的价值观不同呢，是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我要这里说的价值观也不是不能改变的，现在的问题，台湾的所谓的价值观是全盘西化的价值观。 是美国欧洲的价值观，什么民主啦、自由啦、人权啦，可是举于怀而为止。到了台湾之后，自由就变成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嗯，对。
可是在美国不可以的嘞，你的自由是以不侵犯别人的自由为界限的嘞。
对，
不是说只要你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嘞。可是举于怀为止，它就变这样啊，对不对？对，那你说人权，你台湾标榜人权，可是即便你效法的美国，他的人权标准也是两套的。他对阿富汗的那个所谓的自由斗士他不承认的，他对他的待遇什么呀？有人权吗？关达拉摩监狱里头有人权吗？
嗯，
没有啊。那我们台湾也是一样啊。你现在讲哦，菲律宾你从人道的观念、人权的观念，你也不可以对我们的渔船做这样的这种形同屠杀的扫射，对你指责的没有错。可是你台湾自己有没有注意到，那种大陆的渔工在台风天的时候，他要进港避难，你就不准他们进港，结果他们跳水，他们溺死了二十几个，你台湾有人权吗？
嗯，
啊，如果他上了岸之后，你就把他关在那个宜兰的那个就是大陆的这个陆工的那个宿舍里头，形同监狱嘛，你有人权吗？你也没有嘛，所以你的人权价值观也。你的那个模仿的那个老板就已经是歪了，所以你就更歪了。你现在通过什么人权价值这个决议文，想要去对抗中国大陆，我觉得第一个你根本不够资格，第二个人家也不会甩你。
嗯，
那你说民主，我们现在变民粹了，好，所以你不管是自由也好，人权也好，民主也好，在台湾都变掉了。好，这种价值台湾还自以为傲，说你们要跟我学习。那大陆呢？大陆也该检讨。我常常碰到大陆的学者啊，或者相关人士，我就跟他们讲，说你们现在最要注意的是那些海归派。那些海归派在美国可能住个五年十年，他回来之后呢，就好像奇人交起妻妾一样，看自己啊，就说哦，我那边有好多好吃的东西哦，他们对我多好哦，他们的价值观是多么棒哦，要拿到中国大陆去试用，我觉得这个也不恰当啊。因为事实上，我就说每一个土壤、每一个历史、每一个这个气候，它诞生出不同的文明，好，每种不同的人种。所以你不能说伊斯兰文明比我们差，或者佛教文明比基督教文明差，不可以这样讲的。个人有个人不同的信仰，不同的这个文明文化。
嗯哼。
所以我觉得两岸要统一的另外一个分解，确实是在价值。好，但是这个价值，我们杨先生讲了，是中华文化的复兴，可是他没有深入去发挥。所以在中华文化复兴上头，是真正只做中华文化复兴，先不要去谈说用这个来掩护中国和平统一这样的一个诉求。你两岸都能够复兴中华文化之后，你两岸就可以找到共同的价值观。换言之，这个价值观必须本土化。
嗯哼，
在两岸的话，价值观的本土化就是恢复到我们中华文化。
嗯哼，
我们不能去学美国的，去学欧洲的，因为那是他们的土壤、他们的气候、他们的人，啊，他们的宗教信仰发展出来了他们那一套价值观，他们也不见得是。你觉得基督徒每个人都是好人吗？佛教徒每个都是好人？伊斯兰教都信徒都是好人吗？你就都是掺杂着各色不同人等的，所以可能就说对我们中国人来说的话，两岸要找到共同的归属感，价值上的归属感，那就是要让这个社会科学本土化，好，让这个中华文化。
各位朋友，在今天节目中为您播放的是录音房的对象是台湾大学退休的张林真张老师张教授。在明天节目中，我们会继续为您播放剩下来的另外一段对张林真张老师的一个多钟头的访问。各位朋友，再次说一声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回见，拜拜。